于千万人中刚巧遇见了你。各位好，我是小慧，原来你也在这里。节目之外关注我，欢迎你关注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小慧主播，小是拂晓的小，慧是智慧的慧，公众号里关注小慧主播。你有没有发现，社交场上有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，两个人的时候说真心话，三个人的时候说场面话，四个人以上可能就是鬼话连篇了。大部分的社交其实都是逢场作戏，每个人都戴着面具，当着你面讲着捧高赞美的话，背地里可能会捅你一刀。它就像是一场精心编排的戏剧，每个人都在扮演着各自的角色，说着言不由衷的话，做着并非本意的事。你去参加高端饭局，表面上是热闹的，但其实是某些人的专场。所有人嘴里说的都是场面话，给有地位有权势的人捧场。从来没有人真正的记住你，更不会有人在饭局之后还会继续关注你。而如果你是一个有用的人，你就成了被阿谀奉承的对象，大家说着一些虚伪的话来讨好你。所有人推杯换盏，觥筹交错，人声鼎沸，处处都是巴结的声音，恭维的话语。人际关系讲究的始终是利益、实力。你有本事，别人就奉承你；你没有本事，别人就会看不起你。正如《增广贤文》所言：“不信但看宴中酒，杯杯先敬有钱人。”这就是赤裸裸的人性。而真正的强者都是沉默的，他们不是没有与人相处的能力，而是没有逢场作戏的兴趣。虚假的推杯换盏，不如真实的自我独处。与其跟外人逢场作戏，不如回归到自我的天地当中，过真真实实的生活。独来独往的人看似很孤独，但其实他们内心丰富，根本不害怕一个人独处，甚至非常享受这种清静。胡适刚到上海的那几年，为了排解内心的孤独，结交了一群酒肉朋友。在狐朋狗友的带领下，不到两个月时间，从打牌到喝酒，他一步步的全都学会了。从前爱读书的他，不再研究学问，大部分时间都和那些人一起喝酒打牌。看着胡适一天天沉沦下去，两位好友心急如焚。好友王云武好言相劝，希望他能迁居重新开始，随后还推荐他去教授国文。同乡许宜孙更是苦口婆心，帮助他改掉坏习惯，让他安心复习迎接考试。就这样，胡适逃离了原来的圈子，开始独来独往，潜心钻研学问，终成一代大家。到了一定的年纪，请收起你的人情世故，凉薄一点，冷漠一些。人活到极致，不是一味的走入喧嚣，更不是将太多的人请进生命里。一个人的成熟，不是你有多善于和人交际，而是学会与孤独和平相处。荣格有一句名言：向外张望的人在做梦，向内审视的人才是清醒的。与其盲目地去迎合别人，扩大社交圈，不如一个人默默前行，提升价值。心情不好时，一个人小酌一杯；烦闷时，一个人出去走走；空闲时，一个人去电影院坐坐。如果有一天，你不再害怕孤独，独来独往也能从容淡定，说明你 真正成熟了。贾平凹在《自在独行》里讲到，他有一个作家朋友，总是独来独往。看到他总是一个人，贾平凹很是心疼，上前安慰他。结果对方扭头就走，临走前扔下了一句话：“我并不孤独。”后来，这位作家的新书成了畅销书，人也越活越精神。贾平凹终于明白，群居需要一种平衡，嫉妒而引发的诽谤、扼杀、羞辱、打击和迫害，你若不再脱颖，你终将平凡。你若继续走，走，终于使众生无法赶超了，众生就会向你欢呼崇拜，尊你是神圣。当一个人开始变得不爱说话，不喜热闹，这正是高贵的开始。音乐诗人李健更多时候喜静，不喜社交应酬，他热爱读书，研究马尔克斯、村上春树、木心，让自己在书海里遨游，吸收知识。他酷爱古典音乐，认为那是所有音乐的一个源泉，每天听的音乐有一半以上都是古典音乐。他曾在采访里解释说，时间就那么少，你会被很多东西消耗掉。晚上如果我弹琴或是唱歌，可能就会有灵感，这可能就是好作品的雏形。但如果今晚出去吃饭，那你可能就会错过机会。那些独来独往的人，并不是被迫的，而是自己主动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。当一个人不惧孤独，不必在意别人的眼光，善于在独处中修炼自己，那一刻就是他成熟的开始。那些挨过孤独、熬过寂寞的人，终将会以一种更高级的姿态迈向人生的舞台。学者周国平在《独处是一种能力》中写到寂寞的三种状态，一是惶惶不安、茫无头绪、一心逃出寂寞；二是渐渐习惯寂寞，安心建立生活的条理，用读书写作来驱逐寂寞；三是寂寞本身成为一片诗意的土壤，诱发出关于生命、自我的深邃思考和体验。你把时间放在聚会上，那会成就声色犬马；而如果你把时间放在自己身上，成就了对自己的洞察和对世界的理解。永远不要小看一个独来独往的人，总有一天你会发现，这个世界真正清醒的人，正是那些选择独来独往的人。今天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各位的收听。节目之外联系我，欢迎关注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小慧主播。我们下期再见。